序五，走进偏乡，给台湾一个新的生命，延长寿，公益平台基金会董事长。正当我准备走向另一段人生旅程，而回头检视自己的生命时，发现自己曾以观光及会展等各种方式替代外交与世界做朋友，以文化提升台湾的人化素养，以建言针砭时政，虽然关心过意图改变过的事情很多，但当体力与时间都不允许，建言批判也不再是最有效的工具时，反倒该是要卷起袖子，放下身段，用心倾听，做出示范性探路的时候了。在此同时，我也观察到几乎所有的偏乡都面临年轻人严重外流，成为一个只剩下老人与小孩隔代教养的中空社会。这样的问题虽不是台湾独有，但当精英们不愿意返回故乡的时候，这个部落或社区是没有未来的。他们只能沿袭过去的方式，继续陷在问题的泥淖中，或任由政治力绑架而失去自主的能力。因此，我最终选择从台湾偏远的花东为出发点，因为它代表了台湾每一个偏乡都会面临到的问题。当看到台湾368新故乡动员令如此用心，从台湾各个角落去发掘不同领域的朋友所努力的方向，我心中相当感佩。同时，我也很高兴看到有许多朋友已开始回乡实践自己的梦想，这象征台湾这个社会即将走向另一种生活文明，一个与时代俱进、珍惜地球、持恒永续的新文明。在华人社会甚至亚洲国家中，台湾有几项无可取代的绝对优势。第一，台湾以原有的中华文化为根，经过不同历史阶段的岁月淘洗下，以萃取新的元素，柔合成一种最具深度的新台湾文化。它具有传统中华文化的基底，却也有自我孕育的生命。第二，台湾从集权统治走向民主社会，在知识分子的引领下，在宗教的护持下，最终走向民主、自由、开放的环境。整个过程没有发生激烈的流血冲突，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成就。第三，就是源自于中国却深根于台湾的宗教，成功而深远地扮演了社会教育家的角色。这样的优势源自两股重要的力量，一是知识分子对台湾的影响，如傅斯年、殷海光等人形塑出知识分子需具备批判能力、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典范。另一力量则来自宗教家，台湾的宗教从单纯祈求保佑平安开始，转而教导人们学会如何面对无常的人生，培养自我修炼的态度，进一步去关怀他人。这两股体制外的重要力量一直支撑着台湾，在选举等各种冲撞之间还能保持相对平衡。但无可否认，这些力量也逐渐在衰退中，足以影响舆论的批判不再具有深度力道，年轻人不再重视宗教，而网络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，教育缺乏品德、美学等元素，只顾着用强背死记、补习及家教在考试与分数之间算计。如此用金钱优势堆砌起来的成绩，使城乡差距愈拉愈远，最终将导致偏远小孩永远没有竞争力。作为一个时代的开拓者， 我们在台湾经济起飞的60、70年代奋斗打拼，虽然辛苦，但那时的我们是在经营一个叫做希望的未来，而下一代的年轻人却是在经营生活的保障，缺乏勇往直前的开创性。如果我们进一步认真地探究下一代子孙的处境，在高龄化与少子化的社会趋势下，他们不但少了具有竞争力的产业支持，还要负担沉重的老人福利，同时承受已经过度开发的土地与无可挽回的生态环境。也因此，他们所面临的未来将会是失望与绝望。当教育与文明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前，往往开发与破坏就会走在前面。在这过程中，我们这一代必须承担起责任，它是台湾现在必须正视的问题，也是台湾应该给自己与未来一个新生命的时刻。我认为台湾人应该把自己的目标定位在小康家庭，扮演一个有爱心、负责任、有素养、爱地球的世界公民角色，让台湾成为亚洲的瑞士、丹麦或瑞典。相信这是台湾可以追寻的方向。放眼亚洲，也唯有台湾最有条件可以做到。台湾已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社会，每次的赈灾募款都获得国人的热烈响应就是明证。如果要更提升慈善公益的深度，那么台湾更可以在捐款之后进一步思考捐人，也就是采取行动，把自己的经验捐出来，把自己的时间捐出来。因为许多公益光靠捐钱并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，这也是我实地走进偏乡之后的发现。公益平台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，希望能整合各种资源，共创一个更有影响力的永续社会公益。朋友们，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偏乡，给台湾一个新的生命吧。